大家好，今天是4月19号星期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一日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上演了四套剧情，而且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不要被那些协议达成的标题呃到，最真实的数字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刚刚确认，在川普喊话停火的同时，美军继续封锁伊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艘船试图硬闯，被美军赶回去伊朗港口。同时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7号的晚间大约有20艘船开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很快就停了下来，一部分更加是掉头折返，绝大部分没能够通过海峡。这场战争根本没有结束，这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猎杀局。第一套剧本，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宣布海峡开放，伊朗永远不设收费站，而且愿意乖乖地交出核料。川普还专门地发文说，习近平对海峡开放感到非常之高兴。第二套剧情，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单止继续封锁，更厉害的是美国最大的航母福特号正式重返中东，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空运进场。第三套剧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宣布海峡完全开放。第四套剧情，阿拉格齐的话音一落，革命卫队立刻杀出，提出三个硬条件，满足他才可以通过霍尔木兹。议长加里巴夫跳出来说，川普讲的全部都是假的。这里有个细节，为什么川普要特别点名习近平？报道的最后，我们再来跟你解释。下面我们看看伊朗政权的内部，革命卫队在17号晚间跳出来说，海峡在伊朗在现在他们的手里面，要过去就必须满足三大条件。第一，跟敌对国家无关。第二，必须行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伊朗的领海。第三，必须跟伊朗军方事先协调。X 上面活跃在伊朗评论账号透露，在伊朗强硬派社群频道上面群情激愤，要求处决2号人物加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因为他们彻底投降了，将所有人卖了。这种气氛就是政权内战的前夜。川普最新放话，如果谈不成好遗憾，我们可能会要再一次开始订炸弹了。伊朗内斗是越来越激烈了，美军继续强化部署，这个不像是和平的前夜啊。到底川普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布鲁克斯分析说，川普这套看落混乱的操作不是失言，而是一套大师级的战术。布鲁克斯是国际金融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团首席外汇策略师。在17号发文分析说，川普这次捉住在伊朗两个致命的弱点，将伊朗逼到穷途末路。第一个弱点是伊朗的海上油仓。伊朗料到美国会搞封锁，事先在波斯湾在外海建了大量的浮式储油设施，亦即是海上有很多油轮装满了伊朗的石油，正是等起航。买家基本上就是中国，单靠封锁是看不住这些船的。川普呢对中国银行发出次级制裁的警告，准备将中国的银行踢出美元体系。一家国际银行一旦失去了美元的结算权，基本上就等于是被判的死刑。2014年法国巴黎银行就是这样被罚了89亿美元。这种核弹级别的威胁直接是切断了德克兰赖以活命的经脉。那个第二个弱点就是伊朗靠高油价换谈判筹码。伊朗原本的盘算是封锁海峡会导致全球油价升高，市场恐慌。因此呢，美国承受不住，伊朗就能够漫天开价。结果呢，川普是一直放风声说协议快达成了，海峡就要开了。每一次全球油价都应声大跌，油价一跌，伊朗手里面的筹码就瞬间蒸发了。川普的乐观评价本身就是武器，没讲一次，伊朗就日一次。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精心设计的猎杀局。川普为什么要特别点名习近平？川普呢，这次是一石二鸟，首先是帮自己的变天描绘找一个背书。你看连习近平都承认伊朗跪低，你看凭什么不信？另外呢，还能够离间中国和伊朗。川普就好像在伊朗人耳边讲，看到尾，你最大的靠山，看到你跪低了，不单止没帮你出头，还在旁边鼓掌添。回到开头的问题，你说这场战争结束了没？在星期一，第二轮美伊谈判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有一个判断的指标，如果川普亲自飞往巴基斯坦，代表着协议真的达成了。如果没飞，川普自己讲的可能会再次开始订炸弹。 战争嘅下一回合可能就喺后天开始。中东局中局嘅背后，大国博弈嘅骨牌正倒下。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睇透政经真相，请立刻点击订阅，并且睇下个钟仔。这个对我哋嘅频道嚟讲系非常重要嘅，对于你哋睇到最新嘅消息亦都系非常有用嘅。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转向加勒比海。一个商人试图将一封密信送入白宫，但系喺海关被拦截落嚟。
下边系一个健康嘅信息。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案。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就在伊朗宣布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几个钟头之后，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向正穿行的船只开了火了。起码有三艘船只在穿越海峡的时候遭到突袭。两艘挂有印度国旗的船只在遭到袭击后被迫掉头，其中亦都包括一艘装载伊拉克原矿产的超级邮轮。此外，还有一艘货柜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货物受损。这个行动证实伊朗正玩弄先许可后开枪的诡计，这个亦都说明了这个神棍政权的字典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则可言，而霍尔木兹海峡如今亦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就算交了钱亦都不保证安全的非法收费站。他们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外界普遍认为就是中共。美国这边一位白宫工作人员透露，上午有人拍到凌晨4点，川普总统独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祈祷。他在黑暗中大声祷告，恳求耶稣赐予智慧拯救美国，甚至因为疲倦而膊头震抖。川普总统表示，我太累了，但美国需要我保持清醒。同时川普总统亦都已经放出豪言，说将很快解放古巴。美国军队的巨大力量将开启一个新时代。发现这段录像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是摄影机直接拍下来的，没有表演。那个只是一个79岁的老人，他恳求耶稣赐予力量，让他能够继续扛起美国这副压垮人的重担。这个就是川普总统在凌晨4点做了事，而这里并没有舒适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已经重返中东地区。这艘核动力航母是目前最先进的航空母舰，能搭载超过75架各类舰载机，可容纳4500人。而福特号的到来亦标志着美军在该地区大幅增兵。事实上，美国一直都在报告。17号，美国已经同摩洛哥正式签署直布罗陀海峡国防安全协议。摩洛哥位于大西洋同地中海的交汇点，透过这项协议，美国实际上等于是锁死了进入地中海的西大门。这个将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出口，以及中国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终点。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亦都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楚的时间序列。13号，美国同印尼签署重大国防合作伙伴关系，内容涉及马六甲海峡周边空域合作。同期，美军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巴拿马运河在美方的压力下正在调整港口运营，而摩洛哥协议则进一步强化了直布罗陀的战略态势。至此，美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加强了对全球四大海运关卡的控制。这个不是临时反应，而是一场精心布局。同时，为了支援美国，新西兰动日本亦动，而且都是冲着中共国来的。17号，一架新西兰空军 P8A 反潜巡逻机出现在黄海和东海的海空域。 此前这类抵近侦察多半是由美军或者澳军执行，如今连对华态度相对温和的新西兰亦出动了最先进的巡逻机，这个说明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盟友之间的军事联动正形成一条全方位的锁链。同样是在17号凌晨4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雷号驱逐舰亦静静地开入台湾海峡，这艘军舰没有选择绕道，而是直接从海峡中线穿行，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4个钟，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而在背后的焦虑其实已经相当明显。当日本军舰穿行台海，新西兰军机巡航黄海的时候，北京感受到它已经不再只是局部挑战，而是整个外部防御体系都在同步施压。无奈之下，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徐成华表示，18号东部战区的东海相关海空域组织海空兵力展开联合军演。而伊朗政权现在的处境是内部因核材料处理权而摇摆不定，外部则被美国、日本、新西兰组成的包围网死死锁住。中南海这个时候想接手伊朗核材料，就是在内忧外患之下，试图在公海硝烟中寻找最后一线生机，他拼死一搏。而美国则正用四大海峡锁死，加上三项武压阵的硬实力，话给全世界听，这个已经不是商量，而是最后通牒。
跟着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亚洲，我们来看三件事情。第一件，日本一艘名叫雷号的军舰刚刚穿越台海，而在下个星期将会在日军二战之后第一次踏上菲律宾的本土。第二件事情，美国战争研究所昨日发了一份报告，直接点名共军在台湾北部练习静静靠岸。第三件事情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最近爆出了金句，这句话和战争研究所的警告正好凑成了一副拼图。我们先来讲日本的雷号护卫舰17号穿过台海，而且雷号是特登绕道的。今次日本派出包括雷以及10号等的军舰、军机和导弹部队去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常路径是从台湾在东部海域南下，但是途中雷专门是绕路穿越台海，就是堂而皇之地在挑战中共了。有评论说，日本就是告诉北京听，台湾不是你的内海，共军就是得把口不识做的纸老虎。不过日本只是默默地穿越，什么都没有说，反倒是中共外交部自己先跳出来骂街了。那个下个礼拜日本将会再次踏上菲律宾的国土，参加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肩并肩联合军演，17000人，7个国家都有参与。日本参演人数仅次于美国和菲律宾，总共是1400人，而且不是观察员，是真枪实弹的作战部队。他们带去6基88式反舰导弹，准备在演习当中实弹射击，目标方向是南海面对台湾的方向。日本这一艘雷号护卫舰穿越台海，进入南海军演，面对台湾海域实弹射击。他串起了整个印太的防线，是日本准备分担印太防务的一个缩影。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昨晚的时候，伊朗突然推翻了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立场表态，说目前海峡已经完全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随后呢，我们看到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日18号发表了最新的声明。两艘试图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邮轮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逼退了。怎样逼退的？是伊朗方面在没有发出任何无线电预警的情况之下直接开枪射击，吓到这两艘船掉头就回来去。咁睇到呢两艘邮轮呢，其中一艘印度媒体报道话，装载住200万桶嘅伊拉克原油呢，呢两艘邮轮都系超级大型邮轮。咁个呢，我哋睇到报道当中提到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炮艇起码有向其中一艘船只开火，不过系一方面吓，佢有一名美国嘅高级官员就表示嘅，话美军而家正喺度追踪伊朗对两艘非美国船只嘅攻击事件，但系呢，他们透露更多的一些细节。根据其中一名船长的透露，这些伊朗的快艇在开火之前没有发出任何无线电的警告信号，而其中一艘是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这种大型邮轮，目前它的船员还有邮轮本身都是安全的。而印度邮轮叫做梭马尔先唱号的船员，它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部队恳求伊朗停止开火的录音在网上已经是非常之火了，
而家系被公开咗出嚟，可以听到呢个船员惊恐喊道：你俾咗我授权，可以通过我顶喺你哋嘅名单上面排第二个，都喺度话俾佢听。然后佢又讲咗一遍：你俾咗我授权，可以通过。佢话你喺度向我哋开枪，你叫我掉头翻去。天啊，那个喊话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现在非常之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伊朗给他授权等他通过。他通过的过程当中遭到袭击的，真是非常之令人愤慨。我们看到就有评论表示的话，获得许可之后仍然被攻击。这个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是彻底变成了一个陷阱。伊朗神棍政权一边是嗌住开放海峡，一边放出许可之后就开枪。这个是明目张胆玩弄全球航运。随后我们看到印度官方现在已经在正式召见了伊朗驻印度大使，而且提出强烈抗议。不过印度政府方面表示，现在印度的外交秘书已经在敦促着新德里伊朗大使向伊朗的当局要传达印度的观点，并且尽快恢复便利印度船只通过海峡的进程。那个伊朗驻新德里大使今日晏的时候呢，亦都是被印度的外交部召见之后呢，跟印度的外交秘书举行会晤。那个印度方面呢，亦都是涉及到这两艘船只枪击事件，表达了深切的关注。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晚8:30发表全国讲话。目前还未有具体的相关讲话内容传出，如果稍后有的话，请关注之后的新闻。他来到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的稍后时间再次表示，他们又收到报告，另一艘货柜轮亦都在霍尔木兹海峡，当时距离亚曼东北约25海里处被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多个货柜受损。他就证明现在伊朗至少已经袭击了三艘船只。而根据 Axios 的报道显示，伊朗现在至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多艘船只发动了三波袭击。而且伊朗方面，他在海军司令部今天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对外表示，美国的任何失信行为都将面临相应的回应。并且进一步强调指出，只要往返伊朗的船只通行，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将维持现状不变。非常清晰啦，向美国发出赶紧撤销对我哋封锁，唔系我就要点讲呢？咁呢个撒流民，我哋睇到就系撒流民嘅行为。另外呢，有航运消息人士表示，寻日其实开始已经有商船收到伊朗海军嘅无线电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所有船只都唔可以通过。而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寻日17号。就是在川普总统宣布，包括伊朗外长自己在 X 平台上宣布海峡对所有商船开通之后，有大约20艘船只本来尝试要通过霍尔木兹，结果在最后一刻又选择折返。那个就是收到这革命卫队的威胁。那么看到呢，今日亦都是18号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叫做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通过他的官媒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已经做好准备，将被敌方造成新的惨痛失败。好吧，又是一种顽抗到底的一种表态。伊朗的最高安全机构随后亦都发表声明说，伊朗正重新审视美国近日提出的提议，伊朗决心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到战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就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伊朗的一个最新的表态。而今日朝早呢，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准备在未来几日内在国际水域登船检查和伊朗有关的所有邮轮，并且扣押商船的打击行动范围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那个等于是现在宣告行动即刻要开始了。那个其实在这周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国防部长、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啦，还有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都已经讲到了要在全球范围内在海上限制伊朗的船只。那个另外呢，在今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朝早在唐元营办公室亦都是对记者表示了，伊朗在这里撒一些不入流的小花招，就好像过去47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这里做的那个，他们想要再次封锁海峡，但是呢，他们休想以此来勒索我们。他讲到说，目前美国是仍然在这里和伊朗进行一个对话了，进展亦都非常顺利，最晚在今日的结束之前，他就会知道双方是不是会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迈进。 今日晚上之前，川普总统就会知道下到底有冇协议可能会出现。另外咧，川普总统寻日17号晚上嘅时候搭乘专机回到华盛顿嘅途中嘅时候，亦都系对媒体表示，如果喺22号停火到期时，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佢可能就唔会再延长同伊朗嘅停火协议，并且全面恢复军事轰炸，同时继续维持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咁另外咧，今日我哋睇到咧，就有中东嘅分析人士分析认为话啊，美军而家恢复军事打击嘅概率咧开始上升了。然而鉴于伊朗今日睇对海峡嘅封锁嘅做法啦，打击行动嘅几率咧可能将提前到今日晚上就开始。佢话呢个系因为发动打击嘅借口而家已经完全具备咗条件，具备咗，因为伊朗已经开枪啦。所以咧，而且咧，佢话呢个周末假期亦都正好系川普总统最喜爱嘅行动时机点，因为市场会因为打击行动而遭受剧烈的冲击。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呢？你认为今晚或者这个周末，川普总统会不会就开始对伊朗进行再次的打击行动呢？欢迎你留言。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还发出警告说，美国无论如何都会取得伊朗 60% 浓缩核材料油的库存。然后他说，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话要转移伊朗的这些核燃料的话，在美国将会以更加不友善的方式拿到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油。他们被问到这个具体的时间点，你有什么时间表，你有什么具体的，你还可以告诉我听的。川普说的，我不会可以具体时间的，除非我们签署协议。在协议一签署之后，我就可以出一个时间点了。到时呢，我们将会跟伊朗一起共同出这些油，并且将他们 100% 的带回去美国。咁另外咧，针对呢个媒体亦都喺度问到，系咪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进行一个限制或者收取通行费？那个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喺美国绝对唔会咁做，伊朗亦都唔可以收取通行费，绝对唔允许。除此之外，我哋仲有记者亦都问到吓，话呢个你讲嘅系咪一切都接近达成协议啦？但系伊朗方面嘅讲法却完全唔同。咁川普总统咧就回应佢。他说他们亦都不得不讲的不同的话，因为他们有些没有必须要迎合的人群。必须要好像中共那边亦都有讲要迎合一下粉红，你不可以讲一下子就将他们踢走了。所以呢，他说我只是讲实话而已。那个川普总统就是在讲的了解到的事实。伊朗那边呢，他认为是他在迎合了他们的人群所讲的。那昨天呢，其实我哋提到咗伊朗外长朝早嘅时候喺霍尔木兹喺开通问题上引发咗伊朗内部嘅巨大反弹，包括伊朗嘅官媒，两家官媒出咗谴责嘅，仲有伊朗嘅议员话，如果唔系战时特别状态，那个嘢将会遭到弹劾吓。结果咧，川普总统寻日12点之前连续发咗10几篇文章，强调伊朗答应几乎美国嘅所有要求条件，但系大家亦都睇到啦。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到了下午6点几的时候才出面做出一个回应，结果非常有意思。迟些的时候看到有多份分析认为说，卡里巴夫在美国股市休市之后才出来发表反驳声明的，这个就好像是在这里跟美国协调好地做事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现在居民这个卡里巴夫目前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来自于革命卫队的压力，而且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想要试图取消已经是定下来的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另外呢，伊朗的这个叫副外长阿迪布扎德今日表示，除非双方就共同框架达成一致，否则无法和美国再展开对话。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消息。然而我们看到伊朗的国家电视台的今日也是刚刚的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讨论美国提出新的和平协议方案。委员会呢亦都是亲自在声明当中就表示，他说伊朗目前正在考虑这份新方案，但是还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我们看到调解人方面亦都是在对外透露，双方呢可能会在礼拜一在巴基斯坦还是按照之前定下来继续举行会谈。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会谈还是存在着一定变数的。另外呢，我们看到亦都有推主认为说，美军目前正在继续军备调动，对伊朗的革命卫队最后一击他们是不可避免了。一旦停火到期，在川普将会重现战火。另外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话，这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而我们看到美军持续对往返伊朗的港口的这个船只， 海上封锁行动仲喺度继续当中啊！而且咧，美国中央司令部系今日发布啦，自封锁行动开始以嚟，已经系有23艘船只遵照美军嘅指令掉头返港啦。而且咧，中央司令部仲指出话，巴克级导弹驱逐舰墨菲号目前正喺度阿拉伯海执行巡弋任务。而且咧，中央司令部仲发布咗图片显示，阿帕奇直升机17号嘅时候喺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喺执行巡逻飞行咗咁样一个画面。另外咧，仲有两名国防官员透露话，世界最大嘅航空母舰福特号再次进入中东海域啦，目前正喺红海嘅海域执行任务。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到下，喺停火之前嗰三艘航母而家已经齐聚中东地区啦。呢个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而另一边呢，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喺今日18号亦都系就黎巴嫩停火期间嘅局势发表咗一份最新嘅声明。佢提到喺过去24小时内，喺黎巴嫩喺南部嘅黄线以南地区执行任务嘅以军部队消灭咗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而呢啲成员佢哋系严重违反咗嘅停火协议，并且对以军构成嘅及时威胁。那个声明当中呢，就特别强调指出来以军用火炮进行射击，旨在全力支持地面部队的行动，为回应所面临到的威胁。他以军摧毁了部分真主党的基础设施，而且发言人还强调说呢，军队是根据高层的指令开展的行动，并且呢获准采取必要措施对威胁进行一个自卫行动，还有消除威胁的努力不受停火协议的限制。那个当然了，不是的话你不可能单方面挨打嘛，是不是？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黎巴嫩南部一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遭到的攻击，导致一名法国士兵不幸丧生。那份声明提到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是真主党武装分子应该对这次的袭击负责任，但是呢，我们看到真主党随后在声明当中就否认说对这起事件负责不是我们干的，那个会是哪个干的呢？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会不会采取点行动呢？还是说口头抗议一下呢？欢迎你留言啦。
我们呢将镜头拉到加勒比海，一个共产国家的皇孙偷偷地写了一封密信夹在商人的行李入面，想要直送白宫。结果呢，在迈阿密机场当场被拦截了下来。这封信的内容呢是一个合作的提议，在他背后古巴共产王朝正崩塌。不过先来介绍三个主角。第一位是94岁的老窝卢尔卡斯特罗，虽然已经五年没担任任何的官职了，但是仍然是古巴的掌托人。卡斯特罗家族呢透过军方控股集团掌控着古巴四成以上的经济命脉，包括饭店、外汇和能源。第二位主角老卢尔的独生子60岁的阿力杭德罗，号称独眼龙，他随着古巴派出去的部队去安哥拉打内战，结果是伤了一只眼睛。在老卢尔掌权之后，阿力杭德罗就成了父亲的私人助理了。那个第三个人物亦都是写这封密信的人了，是老卢尔的孙子小卢尔，41岁，账号叫做螃蟹，因为他天生有一只手上有六根手指。15岁生日那一日，老卢尔送给小卢尔，亦都是螃蟹，他的礼物是一把手枪。而螃蟹长大之后就成了祖父的贴身保镖兼守门人，管祖父所有的电话和邮件。《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目前古巴正陷入经济崩溃，老卢尔派螃蟹去跟美国谈，但是谈判桌对面是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古巴难民的后裔，而且一直是希望推翻古巴共产政权的。卢比奥是深度地了解古巴，了解共产党。那个对螃蟹来讲，卢比奥不要对付，他提出的条件更难答应。因为共产党如果完蛋了，卡斯特罗家族的权力亦都完了。螃蟹呢于是找到了一个商人朋友 ,37 岁的冈萨雷斯，专门是提供豪华的车服务，同一晚580美元的度假别墅。螃蟹觉得都是商人，冈萨雷斯应该能够同川普谈得来。他交给冈萨雷斯的信直接送给川普，提出经济合作换取解除制裁。但是呢，美国海关显然是早有准备，冈萨雷斯被拦截了下来，还未有入境就被原机遣返了。华尔街日报提到，螃蟹在这封信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古巴政权正准备应对美国的入侵。卡斯特罗家族在求和信里面都不忘威胁一下美国，跟马杜罗当初在美国那么抓我，其实是差不多的风格。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